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七课到第十二课，我们研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整卷书的结构非常的工整严谨，而且采用叙事与讲论交错排列的方式，使用叙事来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天国的君王，然后再使用讲论来使人清楚明白天国君王耶稣的教导，并且要人谨守遵行。根据前两课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一到四章是叙事的部分，一到二章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出生以及小时候的事迹，然后三到四章讲到了施洗约翰在旷野为主做预备，并且耶稣受洗以及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经过。这四章叙事的内容让人认识到耶稣是旧约圣经早已预言也早已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基督，他是要来拯救万民的天国的君王。接着马太福音的五到七章记载了天国君王耶稣的第一段教导与讲论，也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借着登山宝训，主耶稣开始正式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进入天国的耶稣门徒，他们会拥有八种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内在价值观，并且会行出能够使律法得到成全，也能够使荣耀归于天父的外在好行为。主耶稣借着登山宝训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乐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去结出好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天国，得着永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当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耶稣的教导不像文士，因为文士在教导的时候常常会引用别人的权威，他们会说某某拉比这样说，某某文士曾经说，但是耶稣的教导却总是用命令的语气，并且会诉诸于自己的权柄。耶稣会说你们要这样做，你们不可那样做，耶稣会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众人都很稀奇耶稣这种诉诸于自己权柄的教导方式，这种教导方式让耶稣看起来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但事实上耶稣不但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耶稣其实根本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而且耶稣的权柄是如同神一样的权柄。耶稣所拥有的权柄是天国君王的至高权柄。为了证明耶稣的确拥有如同神一样的天国君王的至高权柄，以至于让人能够真正相信耶稣是基督，并且领受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所以接下来马太就用马太福音八到九章这两章的叙事经文当中十个神迹来证明 耶稣的确拥有如同神一样的天国君王的至高权柄。第八章到第九章记载了耶稣所行的十个神迹，这十个神迹分成了三组，在每一组神迹的后面都分别加入了人们对神迹的反应与耶稣的回应。第一组神迹，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七节，这一组三个神迹都是医病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八章一到四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耶稣，恳求耶稣能够医治他。耶稣只用一句话就让这个人的大麻风立刻洁净了。第二个神迹八章五到十三节，有一个百夫长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但是这个百夫长相信耶稣的权柄，他相信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好了。而耶稣也照着百夫长的信心，使他的仆人得着医治。第三个神迹，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耶稣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之后就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和有病的人来到耶稣跟前，恳求耶稣的医治，而耶稣只用一句话，就使他们都得着了医治。这一组神迹让人看见了耶稣话语的权柄，因为耶稣几乎都是只用一句话，就使人得洁净，使人得医治，并且把鬼赶出去。由此可知，耶稣不只是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耶稣根本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只用一句话就能成就神迹，他的话语大有权柄。所以接下来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就有一些人想要跟从这位大有权柄的耶稣，但是耶稣教导他们，如果想要跟从耶稣，一方面必须要计算代价，因为跟从耶稣的生活并不是舒适的生活，然而另外一方面又必须要不计代价，因为当耶稣用一句话，你跟从我吧，来呼召人的时候，他的话语大有权柄，我们必须不计代价的在凡事上以这位天国君王的话语为优先。接着第二组神迹，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到九章八节，这一组也是三个神迹，然而这三个神迹都是大有能力的超自然神迹。第四个神迹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借着这个平静风和海的神迹，耶稣彰显出他拥有掌管自然界的至高权柄。第五个神迹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耶稣来到加大拉，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这里有两个被鬼附的人，耶稣将鬼从这两个人的身上赶出去，也允许鬼进入猪群。借着这个将鬼赶出去、允许鬼进入猪群的神迹，耶稣彰显出他拥有掌管超自然灵界，也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至高权柄。第六个神迹，九章一到八节，耶稣回到自己的城里，也就是加百农，在这里赦免了一个全身瘫痪的瘫子他生命当中的罪，同时也医治了这个瘫子，让他可以起来行走。这个让瘫子起来行走的神迹，是为了证明耶稣拥有赦罪的至高权柄。基本上第二组神迹都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拥有那只有神才能拥有的至高权柄，因为只有神才能平静风浪，只有神才能赶逐污鬼，也只有神才能赦免罪恶。当耶稣行出这些神迹， 证明他拥有神才能拥有的至高权柄时，马太福音九章八节，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但事实上，众人在此时还是没有弄清楚耶稣真正的身份，因为耶稣并不只是从神领受了这样权柄的一个人而已，耶稣乃是拥有至高权柄的神的儿子，弥赛亚基督，天国的君王。于是作者马太在接下来九章九到十七节的经文，特别写下了自己认罪悔改跟从耶稣的经过。他要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位拥有至高权柄的天国君王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就如同一个新郎来到宴席当中与我们一同坐席。主耶稣来是因为他怜悯我们这些罪人，要医治我们有罪的生命。因此当耶稣用一句话，你跟从我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如同马太一样立刻起来跟从耶稣。因为唯有跟从这位拥有至高权柄的天国君王，我们才能够领受到新酒的恩典，也就是罪得赦免与神同在的喜乐。既然耶稣来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就如同九章十三节所说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因此接下来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三十四节，这第三组神迹总共有四个神迹，都是主耶稣因着怜悯而行出来的神迹。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第七与第八个神迹，耶稣医治了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又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最后第九与第十个神迹，耶稣使两个瞎子的眼睛得以看见，又使一个被鬼附的哑巴说出话来。这几个神迹证明了耶稣的确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拯救者基督，就如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到六节所说的。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到六节，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这几个神迹不但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位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大卫的子孙，天国的君王，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耶稣怜悯的心肠。就因为耶稣有着怜悯的心肠，他看见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非常困苦无助。所以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耶稣不但自己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同时耶稣也决定了他要差派门徒一起去做他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工。因此接下来马太福音十章一到四节，天国君王耶稣决定差派十二个门徒去传天国的福音，并且赐给他们赶鬼医病的权柄，为了要使更多的人能够领受到天国福音的恩典，成为跟从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十章五到四十二节，进入了马太福音这卷书的第二段教导与讲论，也就是耶稣对领受了权柄的门徒，又称为使徒，对他们的传道指示。这一段传道指示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十章五到十五节， 耶稣将传福音的使命赐给了十二使徒，这个使命的内容包括了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并且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这些事情都是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所以事实上，当使徒们领受了耶稣赐给他们的权柄，去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使徒们就成为耶稣的代言人。他们要去做耶稣所吩咐做的事，他们要去说耶稣所教导过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也都是耶稣的代言人，因为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他特别将传福音的使命与权柄赐给了所有信靠他的门徒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耶稣升天之后直到现在，所有耶稣的门徒都领受了从天国君王耶稣而来的使命与权柄，所以所有耶稣的门徒都有权柄可以去传扬，去教导天国的福音，而且所有耶稣的门徒都有权柄可以去赶逐污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换句话说，所有耶稣的门徒都是耶稣的代言人，而且我们都是白白的得来这样的权柄，因此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也就是我们要尽力的去运用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向所有的人传天国的福音，并且要多多的为人祷告，使人可以因着耶稣的名得着医治与释放。这实在是身为耶稣代言人的我们必须要尽上的责任。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救主一生为我去，神的祝福领导。
不过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因为天国的福音虽然美好，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领受天国福音的前提是要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王，要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的，而且这是会触怒许多宗教人士与政治当权者的。所以第二部分10章16到25节，主耶稣要我们做好心理的准备，因为身为耶稣的门徒，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我们会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也会因此受到各样的逼迫，甚至于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受到逼迫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主耶稣给了我们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倚靠圣灵。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因为天父的圣灵会在我们里头赐给我们 当说的话。第二个方法是，主耶稣允许我们可以逃走，就如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32-33那里，保罗承认了他的软弱，因为他在大马色传福音的时候，也曾经在当权者要捉拿他的状况之下，选择从城墙上的窗户逃走。基本上，主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允许我们可以逃走，他不会因为我们在逼迫当中选择逃走而责备我们或轻看我们。然而，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是会因此而失去生命的状况呢？第三部分，10:25-42，主耶稣勉励我们不要怕那些恨恶我们的人，而是要定睛在天父的爱与永远的生命这两件事情上。因为那些恨恶我们的人，他们最多只能杀害我们的身体，却不能杀害我们的灵魂。能够灭掉我们灵魂的只有天父而已，然而我们的灵魂在天父眼中却是极为贵重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认定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王，并且爱耶稣胜过爱一切，就算面对死亡，也仍然愿意继续跟从耶稣。主耶稣应许我们，为他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失去了肉体的性命，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因着天父的爱而得着永远的生命。当耶稣对着12使徒教导完他的传道指示之后，马太福音11:12，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他自己也继续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当耶稣继续去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果然就如同他所教导的一样，有许多人并不愿意接受天国的福音，而且为耶稣传扬福音的人，包括耶稣自己，也都开始经历许多的逼迫和反对，甚至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首先是马太福音11:2-19，施洗约翰原本在旷野传扬天国的福音，但是后来得罪了政治的当权者，管辖犹太地的希律安提帕，所以被关在监狱里，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人难免会有信心的软弱，所以施洗约翰特别打发自己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主耶稣一方面用自己所行的异能与神迹来证明自己的确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天国的君王，好坚固施洗约翰的信心。但是另一方面，主耶稣在11:12再一次提醒众人，马太福音11:12，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其实这一节经文原来的意思应该是如同和合本修订版所翻译的，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夺取它。主耶稣提醒众人，天国的福音在传扬的时候，原本就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排斥和攻击，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即使耶稣行出了各样的异能与神迹，但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而且他们还会想方设法拒绝耶稣，污蔑耶稣，甚至要除灭耶稣。例如11:20-24，耶稣在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些城市当中行了许多异能，但是这些城的人却始终不悔改。12:1-14， 耶稣因着怜悯的缘故，允许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也在安息日行神迹，医治了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但是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却没有怜悯的心，也对耶稣所行的神迹视而不见，反而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治病，触犯了他们认为应该要遵守的律法，他们就决定要除灭耶稣。还有12章22到32节，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把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使他得着了医治，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但是法利赛人却污蔑耶稣，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些法利赛人可以说是这个邪恶淫乱世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也许并没有行出什么大奸大恶的行为，但是他们的心里早已经充满了恶念。他们看见了耶稣因着怜悯所行出来的神迹，但是却视而不见，也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大卫的子孙，天国的君王。他们反而用言语攻击耶稣，甚至心里面想要除灭耶稣。因此最后耶稣对他们发出警告说，将来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个世代的人将会因为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领受天国的福音，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而被定为有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接受了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但罪得着赦免，领受天国福音的美好，可以经历与神同在的喜乐，我们同时也领受了从天国君王耶稣而来的权柄与使命，成为耶稣的代言人，要向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传扬天国的福音，使人能够脱离末日审判的定罪。虽然也许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逼迫，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然而耶稣勉励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拥有天父的爱与永远的生命。天父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他必定会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永远。以上就是福音书第九课的内容，随走随传，宣告天国近了。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